悉尼地铁是澳洲最大的公共交通项目。今年，悉尼地铁迎来了多个里程碑和重要变化，包括八月份西北线的延伸、市区段的开通。悉尼地铁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给人们的出行、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布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悉尼大学运输和物流研究所可持续交通研究员张雨婷博士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分享了他的看法。他提到，首先是出行方式的改变。
我认为呢，悉尼 Metro 是一个综合的大型交通线项目。西北线呢是悉尼 Metro 的第一条线路，经过八年建设呢，在2019年通车。那我们一般来说坐传统的 Sydney Train 呢，需要看时间表，要不然呢就要等待很久。但是 Sydney Metro 的核心呢，就是出现即乘车，因为有足够频繁的班次，跟传统的这个悉尼火车相比呢，实现了更高频的车次和更快的速度。像就正如您所说呢。今年呢，悉尼 Metro 又开通了到达这个 City 的线路，对于沿途的居民和工作者呢，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提供了这个交通的便捷性。那因为悉尼 Metro 提供了相比于其他公共交通更加可靠、更加频繁的服务，这种全自动化的列车呢，尖峰时段每4分钟一班，对于通勤者来说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它缩短了很多的通勤时间。它很可能呢会鼓励更多人从驾车出行转向公共交通，这个是我们城市规划者和交通规划者非常乐于看到的。悉尼呢有分散式的这种城市布局，汽车的使用比率呢也非常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公共交通的发展。那悉尼 Metro 对悉尼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鼓励了人们从驾车转向公共交通。因为私家车呢本身的这种成本就非常高，比如说加油啊，包括时间啊，大家知道悉尼的通勤时间路上以后可有可能会堵车。那悉尼 Metro 其实速度非常快的，它其实实现了从远郊到中央商务区比较这个频繁的往来，可以快速的从家到达这个工作地点。
2019年5月，悉尼进入地铁时代，第一条地铁线路西北段从 Tallawong 到 Chatswood 开通5周年，已经运送超过8400万人次，行驶里程达到1800万公里。西北段的延伸路段 Chatswood 到 Sydenham 的市区段，则在今年的8月19日开通，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平均每天20万人次搭乘。张雨婷博士认为，地铁线路的开通给人们的通勤带来了许多便利，人们也能够对工作进行更加灵活的安排，并且有助于减轻悉尼市中心的交通压力。
我们认为在工作模式上，这个肯定是通勤更加便捷了，因为中央商务区是工作机会非常集中的地方，很多人呢都在中央商务区工作。那有了这个悉尼 Metro 之后，特别是今年呢通到了 City 之后呢，人们可以更好的管理时间，更利于进行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想象一下城市交通的未来，想象一下我们未来的远程办公还有共享办公的场景。我们知道在 COVID-19 之后呢，很大一部分的悉尼人口依然维持着部分工作日在家上班的习惯，研究也已经证明适当的居家办公，也就是 work from home 呢，其实是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当然这个要看行业嘛，因为很多人会在这个通勤的时间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居家办公呢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呢可能会受到这个家人或者是 housework 的影响就是家务的影响。研究证明对于女性来说呢这个干扰尤其多。那么像悉尼这种分散性城市的一种可能的未来呢，就是它的公共交通能力提高，像悉尼 Metro 通车之后呢，大家在 有可能在离家近的共享办公空间普及这种远程办公。有一些工作日呢，乘坐 City Metro 进入到中央商务区；有一些工作日呢，就在家附近的共享办公空间里面工作。这个叫做交通便利，有助于经济的去中心化。企业呢，也可以选择在中央商务区以外的区域设立或者扩展业务点或者办公室。那这样来回往来的时候也不会太不方便，它就是可以乘坐 City Metro。这其实是会带来更加均衡的就业分布，特别就是在市中心以及这个远郊的这个地区平衡性上来说，这样能够减轻市中心的交通压力。
在全球各大拥有四通八达地铁的城市，线路的延伸拓展了人们的生活半径，重塑车站附近的区域，改变了人们穿行城市的方式。悉尼的地铁同样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就业各方面带来改变。
生活方式上，首先我认为悉尼 Metro 对就业的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首先在建设过程中，它就已经创造了很多和交通啊、建筑工程项目相关的工作岗位。悉尼 Metro 开通之后呢，一方面呢，交通通达性为沿线地区提供了很多这种就业机会，人们可能更有利于去这些地方。不管是工作啊、生活啊、学习或者娱乐，另外一方面呢，居住在这个沿线的郊区地区的人呢，也更能够更加便利的进入中央商务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生活以及工作。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呢，悉尼 Metro 很有可能会推动经济增长，以帮助郊区的人呢进入到中央商务区来进行各种活动，而且吸引企业和投资者进入新兴的交通枢纽地区，带动当地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呢，就是这个 Macquarie Park，就是麦考瑞公园这个区呢，在2019年实现 Sydney Metro 西北线通车之后呢，就作为政府推动的人口和就业优先发展地区，迎来了住房、就业以及购物上的高速增长。
在悉尼，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差异，包括收入、教育和房价等等。在张博士看来，地铁开通之后，这种轨道经济也同样会带来影响和改善，并且随着悉尼的人口增长，高效的交通工具也会支持悉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就像您所说的，悉尼 Metro 除了现在通车的西北线之外呢，另外的三条线路——西线、西南线以及悉尼机场，悉尼西机场线三条线都在筹备建设当中。我认为，等这些线路开通之后呢，沿途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会出现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们悉尼市人口呢在不断的增长。我们需要这种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来支持更加均衡的城市密度发展。我们不仅仅要发展中央商务区，也要发展其他地区。那这样呢，也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污染。这就是其实这个项目是支持了悉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张博士提到了交通导向发展以及15分钟或者20分钟城市的概念，后者通常是指步行或者是骑单车15分钟路程之内就能满足日常所需的公共服务，包括工作、购物、教育、医疗以及休闲娱乐等等。全球已经有多个城市纷纷加入其中，探索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特色的方法。
我认为应该发展以交通为导向的这种发展，我们叫做 TOD (Transport Oriented Development)，也就是鼓励公共交通，然后在公共交通的站点呢，开发集中的住宅、零售和办公空间为一体的混合用途区，也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车站附近，这个居住啊、购物啊，包括办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共享办公，这个转变呢，可能推动悉尼成为一个更加适合步行的宜居城市。我们知道，在欧洲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呢，叫做15分钟城市或者是20分钟城市。这个概念呢，在墨尔本也有，也就是大家在15分钟和20分钟内呢，应该能够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到达 自己需要的目的地，不管是去上班呢、住宿啊、购物啊，或者去学习。那这种城市规划呢，其实是我们作为城市规划者的一个终极梦想。我们认为这个是能够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终极的办法。
从全球来看，地铁在许多城市交通中已经担任起主要的运输乘客的任务。在悉尼，在未来，地铁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之间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张博士也分享了他对未来公共交通的看法。
从现阶段来看呢，悉尼其实主要的这个轨道交通还是悉尼 train，就是传统的悉尼火车，这个轨道网呢也比较密集。那悉尼 metro 呢，还在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我们才刚刚开通了第一条线。当然，我们知道悉尼 metro 的速度更快，车的频次也更高，其实是更加方便，而且是无人电车，所以这样其实也比较环保。长远上来看，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更多的悉尼 Metro 来覆盖到这个悉尼 Train 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的一个公共交通的补充。但是我们现在规划当中也就只有四条线路，从长远上来看，我们可能还是要依靠这个悉尼 Train 来作为城市的主动脉。从欧洲的他们角度上来看，包括国纽约地铁也是，如果要全方面的更新或者是升级原有的地铁系统呢，是一个非常艰巨以及非常大的工程。那其实大家可以知道，纽约地铁现在其实也是非常老旧的，那他们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扩展更多的线路，但是想要比如说在悉尼用悉尼 Metro 整个来取代悉尼 Train 呢，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在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实现。
在地铁建设施工过程中，悉尼有的居民反映有交通阵痛期，有的居民反映，在 Bankstown 线地铁转换线升级期间，由于火车线路关闭，出行不便。按照计划，将这条线路改造为地铁的交付期为12个月。为了支持这一线路改造，政府有关部门将实施一项临时的交通计划。其中包括专用频繁的公交线路以及特快线路。对于这一情况，张雨婷博士鼓励居民积极反映。
对于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交通项目呢，短期内为居民带来一些不便，这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我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应该积极地向政府反映这种他们这个项目为他们带来的不便，因为每一个这种大型的项目呢，其实都有一个或者多个给居民开放的这种公共的协商窗口，那就是政府会这个问当地居民说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或者是如果能够提高的地方，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居民积极的向政府反映，以及提供可能的这种解决方案，然后以缓解这种大型项目带来的阵痛。